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26课，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二，将三位天使的信息传遍天下。上次讲到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我们已经讲了第一大使命，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现在再讲第二大使命，我们还要将末后的三位天使的信息传遍天下。第二部分，并要将末后三天使信息传遍全世界。我们上帝渔民不但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而且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正如启示录中所说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6至12节。三天使信息是完全建立在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基础上的。如果要明白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必须明白但以理2章、7章、8章和9章的预言，特别是其中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圣所的要道。还必须明白救恩或说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的诫命和其中安息日的神圣。如果要明白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必须在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白启示录12、13、14章有关兽、兽像、兽的印记的预言，和启示录17、18章有关巴比伦大城的预言，以及圣经中的其他有关要道，如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等等。三天使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它将要在晚雨复兴的时候达到传扬的高潮。三天使信息将要帮助末后一切信徒做好灵性的准备，信靠主的救恩，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 接受圣灵完语的浇灌，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的使命，得胜空前的属灵征战，预备迎接基督复临。但愿我们都来热切地查考研究，信守传扬，直到主来。传扬末后警告时，必须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扬。我们传扬三天时警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信靠主永远的福音，悔改自己违犯上帝律法的罪。上帝律法是包括安息日诫命在内的十条诫命及其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也就是要帮助他们在主里面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预备接受上帝的印记，并出离巴比伦，拒绝拜兽和兽像，拒绝接受兽的印记，得胜末后一切考验，欢然迎候基督复临。因此，在所传的末后警告中，必然要包括福音和律法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律法的内容，不斥责人的罪恶，就不能称其为警告。不传福音的信息，没有救恩的内容，警告就没有救人的功效。所以，从传警告的目的和内容来说，传了警告，也就等于传了福音。然而，警告却不等同于福音，因为警告中不但应当包含福音，而也应当包含律法。再说，警告是有时代性的，上帝对不同的时代常传出不同的警告，不同的时代也常犯有不同的罪恶，因此特定的警告总是针对特定的时代发出的。例如，挪亚时代传讲洪水即将灭世的警告，一共传了120年，要求当时代的人悔改自己淫乱、残暴等罪恶，而信靠接受上帝的救恩。又如三位天使的警告，是特别针对我们末后长按审判时代发出的，要求末后时代的教会和世人信靠主的福音，悔改自己的罪，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其中的安息日和耶稣的真道，拒绝巴比伦邪淫大怒的酒，拒绝拜兽和兽像，并拒绝接受兽的印记等等。可见，特定的警告都是有时代性的，而福音却没有时代性，各时代所传的福音都是相同的。第一位天使信息是要宣告永远的福音和查案审判的信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什么是永远的福音。第一位天使信息是要宣告永远的福音和查案审判的信息。经上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章6至7节。那么什么是永远的福音呢？正如前面所说的，圣经中的福音，也就是指主耶稣的救恩说的。主的救恩包括五大恩典：一、靠主的血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二、靠主的灵得以成圣，也就是因信诚义的恩典。所谓靠主成圣、因信诚义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要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助，遵行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也就是要不断地追求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在主里效法主耶稣，以致能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三，永生的恩典。四，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五，主来的时候被提升天，将来要在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因此从福音中所包含的救恩内容看，各时代所传的福音都是一样的，是从古至今永不改变的，因此称为永远的福音。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是要借着基督的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升天和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洁净圣所的工作，以及基督复临千禧年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等一系列救赎大功而完成的。罗马书1章1至5节，彼得前书1章10至12节。因此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也必然要传讲以上每一阶段的救赎工作，缺少以上任何一个阶段的救赎工作，主的救恩都不能完成。因此从福音中的重大事件来说，以上每一个阶段的救赎工作都是构成了永远福音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怀爱伦说，第一位天使信息乃是永远福音的一部分。他说这个信息，指第一位天使信息，本身说明该运动当在何时发起，它乃是永远福音的一部分，它也宣告审判时期的开始。固然各时代都曾传过救恩的信息，但这一个信息却是只能在末期传扬的福音中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在这时才能说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至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这个信息在以前的世代中一直没有传过，照以上所述，保罗没有传过这个信息，他向弟兄们指示说主降临的时日还在遥远的将来。历代的宗教改革家也没有传过这个信息，马丁路德曾说从他那时算起还要经过300年左右才到审判的时候。但是在1798年之后，但以理书被启封，人们对预言的知识增长了，许多人便将审判已尽的严肃信息传开了。善恶之争第20章第3、第5段。显然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的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主降生前时代所传的福音是借着圣所制度和其中献祭赎罪礼仪的预表，以及大量关于基督降生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复活升天和再来的预言而表达出来的。希伯来书11章4至40节，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所传报的福音喜讯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0至14节。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中重大事件的重点是基督的死而复活。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指得救恩。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当然，使徒们也简略地传讲了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的工作。约翰一书2章1-2节，希伯来书4章14-16节，希伯来书7章24-25节。并且也都提到了基督复临的救赎大功，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启示录1章7节，22章7节12节20节。我们末后时代教会是处在查案审判和基督即将复临的时代，因此我们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当然是查案审判、洁净圣所和基督复临。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虽然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重点会有所不同，然而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的救恩的内容却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不断求靠主的血赦免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愆过犯，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灵恩助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不断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的榜样，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就是不断的因信诚义，不断在主里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欢然迎接基督坐在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带领千千万万的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来迎接我们回天父的家。必须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警告结合起来传讲。再者，我们必须将上述福音中的救恩内容，就是上述五大恩典的内容，结合到第一位天使的查案审判的警告中，才能产生救灵的果效。例如，第一位天使宣告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其实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都是属于律法的内容和要求，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箴言8章13节，又说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3章7节。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28章28节。敬畏上帝也在于遵守上帝的诫命，如经上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12章13至14节。将荣耀归给他，实质上也是要我们在凡事上遵守上帝的律法、真道和旨意，以彰显上帝的仁义圣德，荣耀上帝的圣名，并也要在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圣功上为主发光。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章16节。但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些律法的要求呢？也就是要信靠永远福音中的主的救恩。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我们传扬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也就是要劝告人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包括主的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和圣灵使人离罪成圣的大能，遵守上帝的律法之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包括其中的属灵经义，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克己服务，舍己救人，靠主得胜一切考验，为长安审判做最好的准备，这样才能使人在审判中得蒙主的悦纳和嘉奖。启示录22章11至12节。才能在主来的时候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至17节。同样，在传扬第二、第三位天使警告的时候，也必须宣扬上帝的大爱，高举主的救恩，将使人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全备福音和警告中的上帝律法结合起来传讲，才能大有能力感化人心，使人信而悔改，靠主恩助出离巴比伦，并胜过兽、兽像和兽的印记，才能使人成为遵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上帝忠心渔民，才能使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在晚雨复兴中成为大声的呼喊。正如怀爱伦所说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引者爱，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应该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至92页。其实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并不是瓦格纳和琼斯开始传出的，怀爱伦几十年来一直都在传讲和写述，可惜仍然没有得到当时总会领导和好些传道人的重视。因此上帝兴起了两位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宣讲这一重大宝贵的真理信息。正如怀爱伦当时自己所说，在本次会议上，指1888年的会议，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 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有关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主题，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华安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福音或说救恩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怀艾伦在澳洲在异梦中得蒙主的指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17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怀艾伦的教导。怀艾伦在《传道良著》一书中又教导我们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传讲安息日的真理， 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注第30章156-157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传道良注第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大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时候，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32。让我们继续引录怀艾伦在《传道良注》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这样的爱使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地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唉，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 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三十章157页、158至159页、159至160页。如果要真正明白三天使信息，首先要明白《圣道专题研究》一书中救恩和律法的七个题目，以及预言的信息中的16个但启预言的题目。